那么第二个呢，既然出家之后呢，当然就要自利利他了。就自利来说的话呢，就是要守道清白。出家之后呢，就要好好的守道。所谓守道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三觉知讲的安贫守道，为慧事业。所谓守道的话呢，就是为慧事业。只有这个追求佛法的般若波罗蜜啊，是我们出家人的这个正业。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追求般若波罗蜜啊，具足文慧，然后再以般若波罗蜜来调伏我们的现行烦恼，那么具足智慧，那就修慧。这个就守道。那么守道的话呢，才能够构成这个清净的白法，这种清净的这个清，才能够构成很多很多的清净的正法，清净的这个善法。那么这是自利来说。那么所谓守道清白啊，它也有个量啊，我们也要考核一下这个量，我们知道才知道我们具不具足这个守道清白的量。我们各位请看到附表五，好，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在山上住啊，我们也没有出去啊，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很清净。事实上，你看到这个量就知道，事实上我们还有段距离。好，我们看第一是附表五，是守道清白的意义。好，净住子说出家有十八法，难行能行。晋柱子就是北齐啊，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北齐文宣王萧子良，文宣王萧子良，他也是个佛弟子，很虔诚的佛弟子。那么他的法名，他给自己取的法名叫晋柱子，好，那依着晋法而这个安住了，叫晋柱子。那么他说呢，所谓这个出家的这个量，真的是构成所谓的出家的量呢，有十八法，十八法难行能行，能够行这十八法的话呢，就是构成所谓的这个真正的出家。当我们看呢，这十八法你要具足其中的60%，那就60分，然后要具足70%，就70分。所以你看你具足几分啊，你下去算一算就知道啊，你到底是几分的出家人呢。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父母是孝恋难遣而能辞亲。第一个，对父母的执着能够弃舍，执着了，不是对父母弃舍，是弃舍对父母的爱恋执着。父母是孝恋难遣，对父母的孝顺的心还有爱恋的心难以遣除，而能够慈心割爱，无敌莫顾了。这个件事情呢，尤其在我们这个中国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在印度的话，他们是比较正常比较自然，因为印度人他们民风就是出离心很强。但是我们中国人呢，一向强调这个儒家的思想，那么尤其我们又很强调这个孝顺，这个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圣贤就是以忠孝来传家来立国。我们在自古以来儒家的道统就很强调忠，很强调孝顺，尤其很强调孝顺。那么一个人他能够对于父母的这种爱恋的心，孝顺爱恋的心，转变成为对众生的菩提心，这是很不容易很殊胜的。像我们上次各位我们到大陆去，我们就知道你看我们到个福建省走了好几天还在福建省那么大个地方，那你看古代的人他真能够辞亲出家，真的是大丈夫真的是条汉子古代人出了家，就他父母亲就当他死了一样。他出了家之后不晓得到哪个省去真的不知道了，那个要找人根本找不到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要小孩子出了家，那父母亲就等于当他死了是一样但是那样的境界，但是古代又那种社会，那么又很强调孝顺，他又能够出家，真的是了不起。我们看古代的那个修行人尤其中国的修行人，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很孝顺。你看那个像莲师大师他云栖共住规约，他当中有一条，他就说不孝父母者丙，要是说你不孝父母亲的人呢，这种人不能共住，丙出去。他自己也是一样非常孝顺他父母亲他有一个蚊帐用了30年，那么这个蚊帐呢，就是当初他出家的时候他母亲送给他的，他30年都不舍得把这个蚊帐给丢掉。好，那么他这样孝顺心当然表现在现象上就是这样子。那么我前面看到那个四门真孝录里面举了很多古代这个中国这个出家人孝顺这个父母亲的实际的例子，那个都超过这世间人什么丁兰科母那种很多割肉那个事情都超过他们那种孝顺的心那么古代修行人对父母的孝顺心其实是比一般世俗的人还要强，但是那种强烈的孝顺心，他却能够转化成一种 对众生平等的那种慈悲大爱的心，那真了不起啊！好，所以父母是孝爱孝念，好难遣而能慈亲，好，那么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了哈。这第一个，有些古代交通不方便，资讯不也不方便，不像我们现在啊，常常可以打电话回去问候啊，他们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妻子是恩染难夺而能割爱，妻子这种恩爱，染物的这种。染物的这种情了、啊、染情了、啊、是很难以弃舍，难得就很难以弃舍，但是却能够割爱。那么学院当中有几个同学也都是结过婚之后来的，对这些同学我感到非常的赞叹，非常的随喜啊。我自己啊，我就知道我没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我自己毕业之后啊，我马上出家，连当兵都不敢当兵，赶快就出家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种铁腕啊，能够说结了婚之后还能够抛放下妻儿的那种爱恋，能够出家、哦、我没这个本事。但一个修行人他能够放下妻子儿女、哦、能够来出家，这个了不起、哦、妻子恩然难夺而能割爱、哦、第二个。第三个呢，是为是物情所尽而能弃容，权势地位、哦、是物情、哦、就是物就是这个人、啊哦、这个众生的这个心情、哦、这个众生的人心啊，大家所竞争的，大家竞争的都是世间的权势，世间的地位。但是呢，一个修真的修行人，他能够弃舍这种世间的这个荣华富贵。你看，第一个代表我们释迦牟尼佛，我们的世尊呢、啊，他是个王子啊。那么他以后不仅能够接王位，而且他还能够成就转轮圣王的果报，他都弃舍了。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弃舍的呢？好，所以这个是为是物情啊所尽啊而能这个弃容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代啊，很多的高僧大德啊，好、哦、他都是这样子，好、哦、他那个真的是威武不能屈啊。你看那个监狱老人，他在《一梦蔓延》里面、哦、他面临那种生死的境界、哦、甚至别人以那种权势地位、哦、他来要挟他、哦、要他跪下、哦、他就就是不跪、哦、他就是要、啊、坚持他这种出家人这种清净的节操，那都是很难得的、啊。好，那看了有的会看古代很多出家人，皇帝也要赐给他很多荣华富贵，招他到京城里面，封他做国师。他听到这个诏书之后啊，马上啊躲到深山里面去，就不出来接受皇帝的这个征召。那这个都是很难得的事情了、啊。好，那这个是权势是物情所尽而能弃容。第四个呢，疾苦是人所难忍而能节食。饥寒困苦，好，这个是一般的世间的人啊，所以难以忍耐的。而一个真的修道的人，他为道啊，而不为他是为道而来的，而不是为饮食而来的。所以说，在这个僧团里面哦，纵然饮食很差，哦，那么他也是啊，也能够啊安住在那个地方修行。像学人上次到那个上次啊，暑假到大陆五台山，五台山那个地方的修行人啊，非常的困苦。我到那个地方去啊，看到那个他们的库房啊，还有他们的大寮。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本来以为这是古迹嘞，我本来以为这个地方是已经不再用的古迹。后来看到里面有放东西，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是他们正在使用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啊，住得非常的刻苦啊，非常艰苦。它天气又非常的冷，哦，冬天啊，到好像九月还是十月的时候，整个山都封山了，上不去了，哦，大雪纷飞啊，在那个地方要是啊下雪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不够的话，那只有念观音菩萨了，什么那是没有办法的。在那种环境当中啊，非常刻苦，非常寒冷，那物质就非常缺乏，他们在那个地方还能够修行啊，安静办道，那很了不起啊。所以疾苦啊，是现代人能够难以忍受，那么一个真的修行人他却能够忍受，甚至他能够安忍，他还不是苦忍，他是安忍，这很难得。就像那个我们看那个释门重行录里面，他讲那个元朝的高峰庙禅师，他就是一个受苦恨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啊。他说这个高峰庙禅师啊，他就是这个一天啊吃一顿饭，就日中一食啊。然后呢，他这个他的衣服呢，就穿一件袈裟，30年不换。那么有他过去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曾经呢到一个天目山的一个地西边的一个岩洞，那么这个地方他把这个地方呢叫做死洞。然后他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高， 和下面距离也是很远，要上去不容易。那么他上去之后呢，他就把那个梯子给撤掉，不让他这个弟子再上来。然后他就在这个岩洞里面靠这个采取这个山中的那种野菜、野果来吃。那么这个山洞啊还不是很大，而且条件非常的差。这个山洞啊里面很潮湿，下雨天的时候啊，上面滴水，下面啊都是泥巴地，非常的差的一个环境。那么同时呢也非常的小，那个也非常的小，那个不太能够避这个风雨。那么同时他吃的时候呢，就吃很少，就会吃点野菜，然后或者是说他几个月拿一次那个从山下拿那个米上来，然后用吃几个月，然后一次吃一点，一次吃一点，就这样子来使用。然后在那个这种食关当中啊，一直闭关，一直用功，然后所以说他在那个地方最后就能够开悟，得到大成就。所以饥苦是人所难忍而能节食啊。那我们眼前我们的饮食啊吃得这么好，如果我们再有所不满的话，那真的是损福报。第四个，第五个，滋味是人所贪嗜而肝胆舒色。好的滋味，这好的饮食啊，是大家都喜欢吃的，这种蛋糕啊、点心啊，大家都喜欢吃的。但是那个修行人，他心中对这些事情呢都不贪染，同时呢，他真的为了法而来的，而不是为饮食而来的。只要看到哪个地方真的有法，他虽然饮食很差，但是他也仍然能够肝胆舒色。很心甘情愿的来吃，这种蔬菜，那种很苦涩的这种蔬菜，这种菜根啊，就像古人说啊，这个心定菜根香啊，他这个吃这个菜根，但是他心中啊能够尝的法味，所以说他这个吃菜根的时候呢，心啊不会有任何的苦受，让他觉得是这种乐受，所以滋味是人所贪食而肝胆舒色，这不容易的。第六个呢？调勤是人所厌倦而能精苦。调勤就精进的这个用功，拜佛啊，这个绕佛啊，或者打坐啊，或者学习教理啊，这是一般的世俗的人厌倦的事情。一般人总是希望啊，夏天吹个冷气，然后呢，用功到一半肚子饿了，就开个冰箱吃个东西。这个就在一般人一般在家人的境界就是这样子嘛。那么修行人的话呢，他非常精进，节饮食，节睡眠，精进的这种修行，他能够辛苦的，辛勤困苦的，来这样做种种种的这种精进的修行，就像那个我们古代这个大迦叶尊者，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大富长者，这个可以说他是婆罗门种姓，非常有钱的一个人的一个出身的，但他出了家之后呢，不仅没有那种在家的那种富贵的习气，同时啊他还是佛陀弟子当中苦行第一。他不仅年轻的时候行苦行，但老的时候啊，佛陀啊慈悲啊告诉他说啊，大迦叶尊者啊，你可以不用再行苦行了。但是他仍然说啊，他欢喜修苦行。他到老的时候啊，仍然是不断的在修中的苦恨。所以说啊，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佛法这个传承的初祖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个精进啊，调勤啊，是非常的精进，非常了不起。好，这第六个，第七个呢？七珍是人所吝惜而能舍离。七珍就七宝，财物啊，世间的人都是很兼贪，不肯弃舍。但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看这个财物啊，像粪土，像毒蛇一样，他这个财物呢，就是拿来做三宝的事情。那么如果三宝事情用够的话呢，自己就不会把这个财物拿来自己做自人个人的使用。好，这是第七个，对财宝的这种弃舍。好，七宝。第八个呢，钱帛是人所蓄聚而能弃散。好，这个钱帛，好，这个是一般人所积聚的，但是一个真正的修行的人，他却能够把这个钱帛把它给散出去，做什么呢？做三宝的事情。就是只要能够利益众生，能够住持三宝的事情，他就把这个钱散出去，拿来放生，拿来印经，拿来护持常住，等等的。这个就是这个修行人，他对钱帛的那种看得很淡。好，第九个呢，奴仆是人所滋事而自己不使。 这个世间的人，尤其富贵的人啊，总是希望啊、哦、养些奴朋啊、奴童啊，或者这个卑女啊，或者奴隶啊，来让自己来使唤，好、哦，那他可以过一些快乐的生活。但是呢，一个真的修行人呢，自己不是，好、哦，除非说他年纪大了，不然的话呢，他都是一样自己不施啊，自己能够做的自己来做，不要使唤他人来做。就像我们看那个唐朝的百丈禅师，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啊。他就说啊，他一日不做啊，一日不施，他就是有这样的风范。那么他弟子啊，看到百丈禅师年老了、啊，还带大家在那个地方耕田啊、耕作啊，在烈日下晒啊、耕作、啊，非常的辛苦。他弟子非常不忍，劝他、啊。不要再做了，但百丈禅师就是不停，就是要做。好，那后来他弟子为了啊，怕他那个年纪大将做啊扛不了，故意把他那个这个作物的工具藏起来，不让看到。就百丈禅师呢，他绝食，绝食抗议，他就不吃了。因为他自己说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嘛，所以他自己一生做着，他就不吃了。就弟子藏一天，哦，他老人家不吃；我藏两天，哦，他老人家还是不吃；我藏三天，他还是不吃。他弟子慌了，就赶快把这个工具再还给他，好，然后他老人家继续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其他老人这个百丈禅师他可以不必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要给我们后代子弟啊弟子啊做个模范啊，就以他这样大修行人有这样正量有这样有正量的一个人，他都要这样子的好来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好来勤勉了，那何况我们好一个人。好，我们稍微比如说我们稍微做个法师啊，或者是做个住持啊，或者做个大执事啊，我们叫别人服侍我们，那就不对的。好，这第九个，第十个，五色是人所心睹而弃之不顾。五色，五种正色，青黄赤白黑，这种五种正色的这种衣服啊，古玩啊等等的哈，那么这个是一般人所欢喜看的，但是一个真正修行人。他弃之不顾，就像我们修行人，我们所穿的不能穿五种正色，我们要穿的佛陀说要穿青黑木蓝，这三种那种坏色，深青色或者是黑色，所以黑不是正黑，是灰黑色，灰色。那么木蓝就暗红色，就是这三种的坏色衣，是我们出家的这种如法的衣，如法的颜色。那五种正色，青黄赤白黑，这种正色呢，非常艳丽，我们出家人不应该使用的。好，第十一个，八音人所静闻而觉知不听。好，八音就指这种音乐了哈。这种音乐的话呢，是一般人所竞争，相近欢喜听闻的世俗音乐啊，那冥冥之音，世间人都喜欢听，来调剂。但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呢，对这种音乐呢，一定是弃之不顾。因为他知道听这样的音乐呢，像莲师大师说啊，会导欲增悲啊。好，各位要自己去尝试就知道了。比如说你在那个地方打坐或者拜佛，心很寂静，那么下来之后呢，你再打开收音机，听了世间的音乐，摇滚音乐啊，或者抒情音乐啊，你爱我，我爱你啊，听了之后真的是导欲增悲啊，增加那种世间的欲心，甚至呢，比如说世界上那种用听那种。世间音乐增加那种悲啊，那种伤感的心啊，那都不好。好，这样的话对我们那种修行啊，都是不相随顺。所以八音人所静闻而觉之不听。好，第十二个呢，世万细华人所宝拙而能清净出无碍。世万这个指的世间的世间的那种装饰的东西，手玉的手镯啊。或者黄金的耳饰啊，或头饰啊等等的，或者项链啊等等的，这些饰腕或者细滑的东西，是一般的世间的人所希望能够保着的。而一个修行人，他对于他所一般日常生活当中所使用的器具都是一样，金出无碍。不管是很精致的东西也好，这个碗啊、钵啊、衣服等等的，不管是很精致的也好，或者很粗糙的也好，他心中都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挂碍，他想只要可用就好。这个臭皮囊啊，不要去太张扬它。你越张扬它，它越作怪，那么越张扬它的话，这个身念越重啊，到时候啊，里面中的放不下、啊，更痛苦。所以对世间那种细滑、那种好的东西呢，修行人啊，心中不要，不会去挂碍它，不会贪着它。第十二个，第十三个呢， 安身养体人所共同，而能忘形舍命。安身养体，就是说这个用吃好的饮食，吃好的补品，希望这个身体啊能够肥肥壮壮的，那么看起来很好看，那么叫安身养体。那么人所共同啊，大家都希望我身体能够健康，然后能够肥肥壮壮的，那看起来很有看起来很好看的样子，很有光泽的样子。但是一个修行人的话呢，他为了这个追求无上菩提啊，他对这个色身啊，只要能用就好。那么他对这个色身啊，不会太过于挂碍他，对这个色身啊，不会把他养的啊，养的说一定要多么样的好。他将这个身心呢，完全奉献给三宝。他相信说，只要他能够修行的话，好好修行的话，那么自然而然他的色身就能够好。当然，他吃药也是可以，但是他不会认为这个药是一种辅助，他不会把这种药啊或者美好的饮食啊补品啊，当作一种憎恨，当作一种主要的这种资助的因缘。他相信三宝，他只要能够好好修行的话，三宝自然不会辜负他，他身体一定会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能够忘形舍命，来好好的修行。我们看到古代那个修行人啊，他们那种精进的，不管拜忏啊，还是修持观啊，真的都是啊，忘形舍命啊，都是对这个生命啊，都是不顾的。那样的话才办法有成就。好，第十四个呢，眠卧是人所不眠，而昼夜不寝。好，眠卧，世间的人总是啊喜欢啊多睡眠，但是呢，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他昼夜不寝。所谓昼夜不寝，就是说他不会啊因为放逸而睡眠。好，是说我们讲到这个睡眠啊，有种种的因缘。第一个，因为饮食而起的睡眠。好，第二个，因为内心的放逸而起的睡眠。好，第三个，因为时节而起的睡眠。好，这三种因缘。那第一个，因为饮食而起的睡眠，就是说他吃太饱想睡觉。那第二个呢，因为放逸，就没有事做，怎么办呢？睡觉。好，这就是因为放逸，因为心的放逸而起的睡眠。第三个呢，因为时节，就是晚上，比如晚上十点，中夜时间，我们习惯性的就是要睡觉。好，那么一个修行人呢，他这个就仅仅保证因为这个时节而起的睡眠，他时间到了，他应该要睡眠。但是因为饮食啊，或者说因为这个放逸而起的这个睡眠，他都会去调。好，所以这个对于睡觉必须要调，不要太过于放纵自己的睡眠，因为越睡啊越想睡。第十四个，第十五个呢？自口朋友人所横习而处境自见。自口放口自己言语放置自己的言语，然后朋友这个与朋友来交游是人所横习，一般的世间的人所恒常惯习习惯的事情。一般的世间的人呢、总是喜欢五湖四海啊，交友广阔啊，然后你跟我好，我跟你好，大家哥俩好啊，实际上都是酒肉朋友。这个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自口朋友，他在那个地方天南地北谈了一些都是言不及义的话。自口朋友，大家在一起啊，到处去逛。今天大家一起坐飞机哦，就逛逛泰国，明天逛逛美国，然后后天逛逛日本，然后下次再逛逛大陆。这个朋友啊，不是为了自利，也不是为了利他，不是为了佛法的因缘，到处乱走。那个世间的人恒常喜欢习惯这样子。好，尤其我们看到有的他是道场啊，大家修行没有个宗旨的话，就是会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有钱啊又有闲啊，就到处走啊，就到处出国到处走。但是一个真的修行人的话呢，处境自见，在这种极静的环境当中呢，自己的见就是自我回光返照。我们前面讲依法照心啊，以这个佛法来关照自己的这个念头，那看看自己的这个念头啊，到底是清净的呢，还是不清净的？好好的调伏自己的这个烦恼。好，我们看到古代的很多这个高僧大德啊，都是在这个山上里面住了几十年。你看像那个印光祖师，他在普陀山法语寺住了三十年，三十年呢、没有出山，没有出法语寺的这个山门，这个很了不起啊。那慧远大师也是。他这个住在庐山也是三十年不下山。我们看到这个古代的祖师，他有这个大成就啊。第一个，一定要习俗缘故。你今天朋友一大堆啊，那么电话一大堆啊，然后整天往外跑啊。那在这种环境当中，想要得到大成就，那是缘木求鱼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真的要修行的话，一定要在这种极静的环境当中，不断不断的忏息这个佛法，那么这样的话才办法得到大成就。好，所以我们各位同学啊，寒暑假不是给各位朋友的时候啊，寒暑假是给各位家庭的时候啊。学员在这出家八年之后才开始啊，到处朋友啊，到处去应付啊，到处去到处外面走一走啊，看一看啊。我在出家八年前啊，前面八年啊，寒暑假的时间我都是待在寺院里面好好加行，做个加行的计划，一期、二期、三期，好好的拜忏。那你看我这样的修行到现在还也不过尔，也不过这样子而已。那要是如果说连这样子的话都没有的话，那可想而知啊，甚至到时候能不能够保持个出家身啊，都还很难说。所以各位在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啊，当然哦，这个学院慈悲啊，给各位啊、哦、放假，但这个放假呢、哦、各位啊最好能够稍微控制一下、哦、不要放假就回到俗家啊，回到哪边啊，到处找朋友啊，到处逛啊，回来之后要收心收不了心、哦、那就划不来了。用功了六个月，一个月之内全部散光光，划不来啊。好，所以我们就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呢，好好的加行啊。一个修行就叫处境自检，在极静环境当中好好的忏悔业障，积聚资粮，以这个以教来关心。好，第十六个呢，白衣隐转不知绝疾而进口如毒。白衣隐转，白衣这个转就是饮食的，白衣吃这个饮食的哈。那么不知绝疾，这个绝就停止，那么疾就极限，就是多多益善啊，这个吃啊吃得饱饱，然后吃到就拉肚子再上厕所，上完厕所出来再吃。好，这就是白衣这个在家人的境界啊。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白衣隐转，不知绝疾啊，吃啊，看美食现前啊，就忘失去正念了，一吃，然后到时候在修学日记才在检讨，哎呀，我真的后悔，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吃的。那这个是随身白衣的习气啊，是不好的哈、哦。那么我们修行人的话呢，进口如毒啊。这个吃得饱就好了，不要啊吃那么多啊，吃太多啊，你要试过这个饮食就毒啊，毒药啊，它伤害我们身体啊，也伤害我们的法身啊。你吃那么多，吃得饱饱的，吃饱饱就想睡觉啊，那么睡得饱饱，吃得饱饱，那怎么修行呢？好，第十六个，第十七个，白衣日夜无所不干而己现以鬼客虚腹。白衣日夜无所不干啊，干就是美，好、哦，这个就是说这个。白衣早上也吃、哦、晚上也吃、哦、吃美好的饮食、哦、早晚不断的吃，而己限、哦、限定于鬼客、哦、虚腹、哦、虚腹就不吃了、哦、鬼客、哦、鬼客就时间的意思、哦、而自己限定、哦、在个时间当中虚腹不吃、哦、也是过午不吃。我们的修行人就是、哦、中午之前是我们、哦、两顿饭是我们吃饭的时间，但是呢其他时间、哦、包括两顿饭以外的时间，乃至过了中午之后我们不要来吃的，限定鬼客虚腹，这样才好用功办道。第十八个呢，白衣者华美辟偶而己以种间离浊。白衣住的话呢，就是以 华屋非常美丽的非常美丽漂亮的屋子。那么同时辟偶，辟就是配搭配的意思，偶就是偶伴。那么偶就是说到住到好的房子里面，那么同时又美好的伴侣啊，一起在里面一起受用五欲的快乐。那么自己呢，一个修行人呢，则以种间离浊，住在坟墓间、哦、自己住在坟墓间跟死人住在一起，那么离开世间的这个贪着，那么在这个坟墓当中啊，就观无常啊、哦、那么这个样子才是这个出家那种真的精神、哦、这个种间、哦、种间坐了、哦、就种间住了、哦、这是八头陀的行了、哦。那么这是说出家人跟白衣不一样，不同的地方。好，那么从这十八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是几分了、啊、我们下去各位同学下去打一打分数啊，看看自己有没有六十分，要是没有六十分的话呢，赶快啊要加油啊，从这十八条当中啊最严重的一条赶快去对治。好，因为不要一天一天的放任下去啊，这个烦恼也是会串习的，串习久了之后以后要断了要对治啊就很困难。好，那么同时一方面我们各位同学下去也可以多看看资门重新录，那么你可以看到资门重新录里面的高僧大德的风范啊，真的这十八条啊都具足、哦、非常了不起。 看看那个高僧传呢，可以启发我们的道心，因为我们眼前能够要看到这样的人哦，非常的少，又有智慧，又很精进勇猛，非常的少。那么你怎么办呢？你至少从那个高僧传里面去参访，参访古代的高僧大德，学习古代高僧大德的这个风范，给我们多多少少得到一点借鉴，常常看，常常看，看久之后我们气质就改变了，因为亲近三知识嘛。好，那么回到正文，这个以上解释就是手道清白的一个量。好，我们知道这个量之后，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我们手道清白了。好，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好，那么手道清白这个是自利，再来接着呢，利他，泛恨高远。这泛恨呢，指的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是泛恨。因为一个人他在这种手道这种一直佛法般若波罗蜜，然后接着呢又能少欲知足来做种种的加行的话呢，他能够就能够得到清净心。那么在清净心当中呢，接着就能够带动他的个慈悲心，那种真正慈悲心的量啊，就能够发动起来。这个时候就具足四无量心泛恨。那么这种泛恨呢，就能够非常的崇高，非常的远大。一切法界的有情都是在那种慈悲喜舍、那种慈悲心呢、啊、所加倍的这种境界。因为他一定是要本身的心得到清净，才办法真正发起广大而无边的慈悲心，崇高广大的慈悲心。那么在这种高远的泛恨之下呢，才能够真的慈悲一切九法界的这个众生。那么那种量呢，就像天覆地载啊，天空，你看它能够庇荫一切的这个众生，不管好人也好，坏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能够覆盖它。大地也是一样，不管好人也好，坏人也好，甚至你在大地上挖土，把它摧毁大地，大地一样承载它。它的因为这个菩萨的量啊，就像这个天空，就像大地一样，因为他的心啊，一直这种清净心，然后同时在清净心当中，再发动出慈悲心，所以说他就能够慈悲一切。好，所以说这样子，真正的能够手到清白，泛恨高远，慈悲一切，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出家。那么出家，这样真正出家，才有他真实的功德了。好，所以我们既然今天既然真的视为无欲的过患，大家无欲的过患，我们也能够出了家，我们就应当要尝试的慢慢去做，手到清白，凡恨高远，慈悲一切。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这样呢？我们就前面的去视为，透过前面的几种觉知去视为无欲的过患。那么同时，流转门视为无欲的过患，同时呢，在相对的，我们视为说，环灭门，我们要是能够随顺这个清净的法，随顺涅槃的法。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清净殊胜的功德？从一方面流转门思维它的过患，一方面从这个环灭门思维它的功德，再慢慢慢慢不断的思维，我们就能够不断的随顺这个清净的这个正法，随顺这个出家的法。那么我们未来出家的路还很长啊，各位都还很年轻，未来出家路还很长。如果我们刚开始能够这样不断的思维的话，未来各位可能都有机会弘法。在弘法过程当中有种种因缘的障碍，包括软贼，包括硬贼。软贼啊，就是财色，有人有钱财来引诱你，与女色来引诱你。你这个时候，因为过去在因地里面不断串习这样的法，所以你不会被这种软贼所动。那么硬贼，那弘法过程有人障碍你、毁谤你，甚至说你种种破了戒，那你也不会为他所动，也不会退失菩提心，因为你很清楚的知道流转的过患和还灭的功德。所以我们在因地里面要常常不断这样思维流转的过患还灭的功德，透过这八个觉知不断的这样思维，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道心就能够不断的坚固，那么未来这个出家的路就能够不断往前迈进。这个出家的路啊，要走下去啊，也是不容易的。我看包括我看到我的学长、我的同学、我的学弟走到一半啊，退回去的很多啊，要走继续走下去不容易。那怎么办呢？包括前面这个八这个整个八个觉知啊，都不断的去思维，包括它的流转门、过患、环灭门的功德，要不断的串习，不断思维。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那下礼拜三，礼拜五还要讲课，那我先讲一下下礼拜三复讲然后下礼拜五考试，礼拜三复讲，那礼拜五考试，考这个八大人觉经。那么考试的话呢，这个八大人觉经全部的文要背从第一个字 到最后一个字全部要背下来。因为你要受持它嘛，那你要受持它的话，当然你要把语言文字背下来啊，才有进入文会，才有办法构成思会啊。语言文字都背不下来，这个那个是支吾的，怎么修观呢？所以语言文字的佛法要先背下来，你才办法真的受持它。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八大人觉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五面，以八大心普济觉，以八大心普济觉。那在前面的以一，我们提到佛法修行的正见，然后以二呢到以七，我们说明整个佛法修行的方法，那包括少欲知足，乃至精进智慧，然后修福，乃至到最后出家，整个佛法这个修行的方法。但是这一切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呢，它只是个法则。那么这个法则，它在实施的时候必须有个精神，它的本体存在。那么这个精神的本体呢，就是菩提心。佛陀说啊，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也。我们今天修这一切的八个法门，前面七个法门，那么必须要一直菩提心，就是追求无上菩提。今天为了要成佛的目的，所以我们修行以上的法门。如果相反的，我们修行前面的几个法门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离苦得乐，求得二圣的果报，那么或者只是为了得到一些人天可乐的小果而修行这些法门的话，那这个不是佛陀的修这个初始的本怀，不是佛的真实意。所以我们在讲完前面这个七觉七种觉悟之后呢，接着我们要讲到说，这个要实践这七种觉悟的时候，必须前面有个引导，那么这个引导就是菩提心，这个是整个修行的一个核心，这是以八大心菩提觉。那另外呢，在这个以七的当中呢，有讲到那个我们出家之后，除了自利守道清白，那么另外在利他方面的话呢，还要泛恨高远，慈悲一切，对众生都有慈悲心，修四无量心的心，然后呢以这种四无量心的那种的精神来利益其他的众生。那么前面也有讲到这个慈悲心，但这个慈悲心的量是非常的狭隘，非常狭隘。那么同时它的那种它这种坚固力啊，没有像那种菩提心哦这么样的坚固。所以我们在以八一方面将这菩提心给拓展，变成广大无限的空间无限时间的这个菩提心，一方面呢将这种慈悲心把它坚固，变成一种菩萨誓愿，不共于二圣的一种誓愿。所以这个是以八这个菩提心，大心普济觉。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文。好，各位请合掌。第八觉知生死炽然，苦恼无量，发大圣心普济一切，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好，那么这个以八也是一样，我们分为流转门跟环灭门两个阶段来说。那首先看到流转门，生死炽然，苦恼无量。那我们透过这个透过佛法这个圣言量的观察，这个九法界的这个众生都是在这个生死的大海当中投出投没，不断的流转。那么前面六道的众生呢，都是在这个这种分段生死当中不断的投出投没。然后出了六道，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个法界的众生呢，就在这个边缘生死当中不断的流转。那么这种生死的流转呢，是非常炽然。所谓炽然的话呢，就是说像大火它猛火在那个地方燃烧，非常强烈，非常炽盛的样子。那么这个生死炽然呢，我们可以从过去的课程当中，上次课程当中我们有介绍这个人生的苦看来是副表讲到那个人生的苦，那个是在副表三。好，我们讲到副表三的时候，我们有介绍这个人生的苦，这个世间的苦啊，有这个总苦，还有这个别苦。那么这一切切苦的形象啊，那么他所描述的就是这个在这个生死界当中啊，投出投没这种生死自然的这种境界。像我们上次在介绍这个 总苦当中，这种六道的这个流转这个总苦当中，我们讲到这个总苦当中有六类，可以分为三大项。那么第一大项的话，就是说就在六道的流转当中不可保性的痛苦。那么我们认为可以依赖的境界，包括我们的这个眷属，那么我们的这个地位，或者我们的亲厚的人，那么或者我们共住的人，这一切一切的，还有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过去认为这一切境界都是可保性的、可保任的，是我们可以依赖皈依的境界。事实上透过这个圣严量的观察，在六道的这个轮回当中这一切的境界都是不可保性的。那么同时呢，在六道的当中的这种苦呢，总苦就是我们上次有介绍的无有厌足，那么就是说我们对这种三界的这个境界那种贪婪心是恒常相续的，不断的攀援，不断的造恶业，这种厌足心是没有停止的。那么因为没有厌足呢，所以第三个就会不断的这个受生，在这个三界当中不断的这个受生。那么今天可能做这个人天的果，天王的果报，那么经过几劫的寿命之后呢，结果又堕到这个地狱里面去，我说地狱的果报。那地狱果报受完了之后呢，结果又出来，又到这个畜生道里面，继续受余报，不断不断的在这个六道当中甚至九法界当中不断的这种轮转，这个呢就是生死炽燃，像大火的在猛烈燃烧一样，非常的这种炽热，非常的热闹。所以因此之故呢，生死炽燃，所以呢苦恼无量啊，在这个生死界当中所受的苦恼是非常的无量。就像我们这个富表山所说的这个六道的别苦，像我们三恶道的痛苦，还有人天的八苦，这些一切一些苦都是非常多的无量的苦恼。那么这些都是流转门的境界。好，那么我们既然了解这个众生在这个流转的境界当中受无量的苦恼，当然我们就要发起菩提心来救拔这些的这个众生。好，所以底下告诉我们，接着说发大圣心，我们要发起这个大圣的心，好，那么来救度这一切的这个众生。那关于这个大圣心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做个简介，各位请翻到附表六，我们这个大圣心先讲到大圣心的重要，那接着呢再说明这个大圣心怎么样升起的一个方法。这个所谓大圣心，大圣我们过去在附表一的时候各位我们有介绍过，这个大觉经里面他介绍所谓这个大圣，就是说其圣广大，顾名大圣，这好像一个车子，这个车圣，这个车子呢可以把我们从这个地方运载到另外地方，我们有车子，我们可以从鹿谷坐车坐到台中，所以这个圣有这种运载的功能。那么同样是圣，佛法的这个车圣，圣有大圣有小圣，小圣就是说它能够这个车子容量小，那么马力也不足，所以它能够开的地方比较近。那么大圣呢就像飞机一样它一飞啊可以飞几万英里几万公里那么远，那么这个就是大圣，它这个运载量大，飞得越远，这个就是大圣。那我们在附表一说到这个所谓称之为大圣的话呢，它有七种大心，所以可以称之为这个大圣。那么这七种大心我们上次说到综合起来就是教行果，这个受持大圣的法门的人，他的教，他所这个依止的这个教法，是十二分教当中菩萨藏所收摄的这种方广的这种教法，属于大圣，这种介绍大圣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法门，那这是法大性，他的法是很宽广的，那么是菩萨藏所收摄的，那么也就是说他里面所介绍的都是怎么样断除自己的烦恼障、所知障，那么得到这种涅槃，佛果的一个涅槃，还有菩提的这种二转一果的果报，断除二障，得到两种的转移的果报，这种最殊胜的这种教法，那么这个是法大心，他的教法。那我们讲到他行呢，就是他的发心，还有他的这个修行，那个修行的这种坚固力，还有他修行的这个时间，都是远远超过二圣以上。那么同时他的发心是超过二圣以上，因为二圣的人只发心为了自利，那么大圣的人不一样，他发心为了利益一切的有情，希望同时与一切的有情都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么一直这样广大的发心，那么他就创造广大的修行，无尽的时空，无尽的时间，那么无量的空间， 那么就修行的普贤十大横愿。那么这个是这个他的心，广大的心。那么呢，他这个果，他所证的这个果，圆证大心，他所证的这个果，远远超过人天，也远远超过这个二圣的 果报。他这种最极圆满、最极圆顿的果报，超过九法界一切之上，再没有比这个果报更加的殊胜的。那么他这个 果报，圆证大心。好，那么上次我们也讲到过，这个七种大性呢，所描述的就是大圣。那么这个内容，这个教性果当中，这个行当中啊，他只要一发心，发起这个大圣心的话呢，他的果报、他的功德啊，就超过一个二圣的人了，就超过二圣一个人的功德。何况说他要那个修行正果，那功德啊更是不可思议。就像这个，就像在广论里面他做个譬喻。一个发大圣心的人，就像那个黄金，这个黄金啊，纵然你把它丢到地上摔成碎片，那么这里每一片每一片都还是黄金，那么这个每一片每一片的黄金呢，它都是价值都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发大圣心的人也是一样，他今天发了这个心，就让他成就这黄金的体性。虽然他后来不见得做得到，但是他这个发心的功德就超过二圣的人之上了。好，那么这个就是大圣。接着呢，我们讲到这个大圣的这个重要性。